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约拿书第三章。这章故事的结构可以被简化成几句话，先是神的话改变了一个人，再借这个人和神的话改变了全城的人，最后全城的人这个改变呢，也回头改变了神。让我们先看看神所改变的那一个人，就是约拿。这个人的改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头一次临到他的时候，告诉他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这一次呢，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同样耶和华的话，同样的吩咐，为什么在约拿身上产生这样截然不同的反应呢？显然神的话没有变，变的是这个人。本来这个人听见神的话就逃，现在呢，神的话却能从他身上贯彻出去。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改变呢？是因为他在船上遇见了大风，还是因为他被投到海里边？是因为他被大鱼吃掉，还是因为耶和华吩咐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呢？我想答案肯定是最后一项。这个人呢，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实际在他的生命里边，那个生命对神的话是有反应的，是绝对顺从的。当这样的生命带着神的话出去的时候，更是大有能力的。你看约拿只是一个浑身狼狈从鱼肚子里被吐出来的小人物，这个城啊是极大的城，你要把它走完得走三天，但是约拿进城只走了一天。这城的人照着后来第八节的话，他们个人呢，脚上都有恶道，手中都有强暴。约拿什么都没有，只有口中一句话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可是居然这个小人物加上一句神的话，就能使尼尼微全城的人，从最大的到至小的，从做王位的到小老百姓，都披上麻布，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我请问你，到目前为止哪一个神迹是最大的神迹啊？是海中的波浪把约拿吃掉的大鱼，还是被大鱼吐出来的约拿呢？其实最大的神迹在这里，使尼尼微全城的人因小先知约拿和上帝的一句话而悔改。你说这怎么可能？我没有办法想象有这样的事情。慢点，让我们先去读读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对这段圣经的讲解。29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说的对不对？说的很对呀。你认为约拿一个人死里复活的见证加上神的话，不可能使尼尼微全城的人悔改吗？请看看耶稣基督一个人钉十字架，到现在为止全世界有多少人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而悔改呢？从全欧洲的野蛮民族到受最高教育的科学博士，不也都是从一个脚上有恶道手中有强暴的人变成一个切切求告神的基督徒吗？像这样在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等基督耶稣来的时候又重演一遍。圣经有一个专有名词，把它叫做预表。预言这个词很容易明白，事先说好到时候真的应验了，这个叫做预言。预表呢也与预言类似，不过它不见得是一两句话，而是一整件的历史，一个事情发生的经过，神把那个经过记录下来放在圣经里，成为将来耶稣基督的预表。这是圣经常用的一个手法，旧约里头充满了这样的预表。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是非常丰富的，神就用许多不同的预表 从各方面把他的丰富向我们展现出来。约拿传道与尼尼微人悔改这一段的故事啊，是一个比较完全的预表。比如说，约拿从海边出来，向人群去传道，尼尼微人悔改了，神就赦免了他们，使他们不致灭亡。这个和后来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很明显的相似之处，对不对？耶稣起初传道的时候，是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开始呼召门徒，但是他传的道就比约拿要传的道更美更完全。后来新约圣经说，所有旧约的预表啊，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一件东西的影子当然不比那件东西要清楚，影子只是平面的，东西是立体的，影子是看不出细节的。等那个真真正正的东西来到的时候，你才可能看见那些丰富的内容。耶稣传的道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约拿传的道是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请问哪一件更美呢？当然是天国比倾覆要来得美。但是许多人听见天国的时候，都忘记了天国有另一面的实际啊，是与这个约拿所传的道一模一样的。你最好把天国想成一个大台风，超级大台风，它逐渐向我们靠近。当它来到的时候，你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在它底下灭亡，一个是被提到天国里面去。因为这个世界罪恶的性质与天国是绝不相容的。针对这个将要来的大灾难，耶稣向全世界的人提出警告，就好像约拿当年向尼尼微的人提出警告一样。耶稣的话说，你们应当悔改。你们包括所有的人，面对这个将要来的天国，没有一个人是能够不悔改，直接这样进天国的。没有，我们的恶都打到神的面前。圣经的话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人的义在神面前都像一件破烂的衣服，不足以遮蔽我们浑身罪恶的痕迹。那怎么办呢？耶稣向我们提出的呼召就是悔改。但是什么叫做悔改？悔改的内容是什么？悔改的表现是什么？如果你在新约里面读得不清楚，那你还可以回到旧约，回到约拿书这里来看尼尼微人怎么悔改的。你要是能够效法他们，那肯定有相当的收获。第三章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神。悔改的根基是对于神以及神话语的信服，这两个字用得很好。今天有的人是不信，有的人是不服，你得信还得服。要知道，一个人单单相信神的存在是没有功效的。对于神做事的方法，就是借着圣经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把他的计划让我们明白，又借着犹太人来记录他的圣经。这件事你得服气啊。当圣经说我们的恶都打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服气吗？对于人是罪人这个神的判语，很多人都相信，但是他不服气啊。在神面前，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那我们的本性也一定告诉我们，神必要因我们的罪审判我们，而且我们必定因这个审判而站立不住。当时的尼尼微人所谓信服神，其实也就是信服这件事情。神的话说，他们的恶打到我面前，现在呢，他们面对了这一个实际，知道自己是恶的，也知道自己的恶确实达到神面前，而再等40日，神的审判就要来临了。当我们同意神，信服神，以神所说的恶为恶，神所说的善为善的时候，就必然有一个行为上的结果，我们就会主动的离开所行的恶，丢弃手中的强暴。这是一个真正信服神的人必有的表现。平常我们做的就不再做了，先把自己停下来再说。这就是底下尼尼微人的头一个动作，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他们不再照常吃饭，照常喝水， 进食是一项很有效的事情，因为你的肚子不停地会提醒你，我饿了，我饿了。当他这样提醒你，你不给他吃的时候，其实他也就是提醒你为什么还不给他吃。因为你在神面前停止了，你对神开始有一个敬畏，有一个惧怕。你知道你的罪达到神的面前，而神想起你的罪了。停止到什么地步呢？停止到死亡的地步。我不存在了，我结束了。不是在某一件事情上我不做了而已，而是我这个人停止了。穿麻衣是一个举哀的行动。为什么举哀呢？因为死亡而举哀。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我的死亡来到我眼前了，我在神的面前发现自己如同一个已死的人。这是一个健康的悔改必有的特征。人悔改的时候，不是把好的留下，坏的去掉，那是世界上的观念。圣经里面所说的悔改是一个彻底的死亡。你说我人还活着怎么死呢？哎，圣经有个办法。你虽然没死啊，耶稣基督替你死了，你可以把自己归到他的死亡里边去。我们知道基督徒都要受洗，受洗就是把自己归入基督的死，与他一同埋葬，让他死的势力能够在我的身上发动，能够把我完全的征服了，淹没了。所以我虽然活着，却是死了。一个死了的人，你请他抽烟，他不会接过来；你请他吃饭，他不会把嘴张开。世界上一切的引诱，一切的动作，对我来说呢，已经过去了。不但如此，一个死亡的人就不再是自己做主的人。你看，当时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和众人一样披上麻布，坐在会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宝座啊？谁做自己的王啊？一个真悔改的人，他一定从生命的宝座上下来，也把他一向引以为傲跨越在人面前的漂亮朝服都给脱下来，在神面前为自己生命的状况举哀。你看这些人悔改，那不是做给别人看，也不是做给自己看，是真真正正坐在神面前的。当时的尼尼微人虽然这样做，他们心中的把握确实不多啊。第九节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啊。当时他们只能猜测，既然约拿这样背叛神，逃离神，神却留了他一命，又派他来传这个道给我们，又给我们有这个40天的缓冲时间，这就显明神还有一个给我们机会的心意，要不然他直接把我们灭了就算了，为什么要透过这样麻烦的手续呢？他能够赦免约拿，不再向他发怒，难道不能赦免我们，也使我们不至于灭亡吗？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就不一样了。主耶稣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约拿是说，毁灭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后来这些悔改的尼尼微人真的不至灭亡，可是也仅仅止于不至灭亡，仍然留在地上的尼尼微城。今天耶稣传的福音叫做一个更美的福音。一个人如果悔改信耶稣，他不但今天在地上成了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的名更被记在天上，神不但要把天国赏赐给他，还要让他变成一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人。想想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啊。你说神会这样做吗？神真的会这样做。从旧约的时候你就能够预先看得出来。你看约拿记第三章最后两次用很特别的一个词，叫做后悔。第九节，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与他们了。我们初读的时候觉得很诧异，神怎么会后悔呢？如果神是全能全知的神，这个后悔是不是说明他起先呢，没有全部知道，或者他是三心二意的神呢？那他不也就不是神了吗？ 不是的，读圣经啊，一定要尊重圣经自己对于他的解释。第九节，或者神转意后悔，这里所说的后悔不是世人情感上的懊恼，而是转意。怎么说？圣经讲说神是造光明又造黑暗的神，白昼是他所造的，黑夜也是他所安排的，这两个都是他，他有一个绝对的主权，可以决定要把白昼对着你还是把黑夜对着你。圣经这里说得很清楚，尼尼微人的恶达到神面前，所以神要倾覆那城。神决定把黑夜对着尼尼微人，是因为尼尼微人的恶，而且在他把黑夜对着他之先已经定了意，如果他们悔改，他就转过来把白昼对着他们，要不然刚才说过，他就不用透过这么麻烦的手续派约拿去，还给他们40天的时间了。那现在既然神查看他们的行为，当然我们要记得，人来到神面前，你不能存着一个侥幸的心理，人岂能欺哄神呢？神是真的要看我们内心，看我们的行为悔改了没有。如果我们像尼尼微人一样离开恶道，他呢就也会像当初一样把白昼对着我们。严格的说啊，当神把黑夜对着尼尼微人的时候，他背后的心意是要把白昼对着他们。当神把他的白昼转过来朝着尼尼微人的时候，圣经用了一个词叫做后悔，这个后悔就是转意的意思。他老早就预备好了这两个意思，先拿黑夜对着你，再拿白昼对着你。可是还有一方面的事我们得明白，要知道神虽然要我们悔改，可是悔改不能算你的功劳，悔改就等于认罪。你既然承认自己是罪人，怎么还可以因此得奖赏呢？本来应该是要灭亡的，现在怎么可以非但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呢？这是不合理的。不错，从人这头看是不合理的，在神那头呢，却另外有一套算法。当人悔改的时候，如果用人的话讲，就是神原谅了尼尼微人，免了他们的灾。但是从圣经的角度看，其实不只是这样。圣经里面所说的赦免，他的意思比原谅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他是说到除去和忘记。神不但原谅你，他把你的罪以及一切罪恶的痕迹都给你去掉了，你成了一张白纸，而且当他看到你的时候，他根本忘了你曾经是个罪人。这是当他转意后悔，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白昼对着你的时候，一件立即做成的事。今天很多人住在美国，成为美国的公民，当他成为美国公民，美国政府接纳他成为公民的时候，一定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得把中国的原籍放掉。对美国这个政府来讲，无论你原来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你现在都是美国人了，他把你原来的籍贯和肤色给忘了，你不在原来国家的法律底下，也不在他的管辖之下了。印度政府不能派一个秘密警察来把你抓回去，那美国政府照理说绝对不会缩手不管的。我们是神所释放的人，谁还能定我们有罪呢？不但如此，你既然已经成了美国公民，成了一个新的人，有新的身份，美国一切的权益也都是你的。这样说您明白了吗？一个人本来是大罪人，怎么可以一悔改就不致灭亡，非但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呢？这不是因为他的悔改，而是因为神的恩典。神是这样算的，既然已经不致灭亡，既然我已经不算他为有罪，既然他是一个新的人，既然他现在是天父的儿女，那么他当然是天国的子民，是有永生的。我为人所预备的永生当然也就是他的了。圣经里有话说，父亲怎样连续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些敬畏他的人本来可以是不敬畏他的，抵挡他的，甚至是咒诅神的，但是只要他们悔改， 成为敬畏耶和华的人，那么耶和华对他儿女一切的恩惠，他通通都有份儿。你说上帝的算术算得好不好？可惜上帝的算术虽然算得好，很多人却拿不到神的100分。为什么呢？因为他坚持自己的算法，他对神这一套爱的安排不信服啊。因此虽然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神那里已经因耶稣的缘故赦免了他，买赎了他，救了他，他却得不到那个救，因为他不愿意去得。一个人如果不悔改，不去得这个救，他就仍然留在神的愤怒与审判底下。人的罪都达到神的面前，神对尼尼微人转意后悔，绝不表示神原来那个公义审判的旨意不在那儿。神之所以把这个恩典慈爱给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那个公义审判的旨意仍然在那里呀。你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你要怎么见神？讲到最后，我特别要提醒您注意一个词，就是灭亡。这里所说的不是不至于死亡，而是不至于灭亡。什么是灭亡？简单的说，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审判之后，你或是得永生，或是进入灭亡。死亡是人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灭亡是人的灵魂与身体通通被投在地狱的火里，永远与神隔绝。那是神今天极力劝我们不要去走的路。当初他借着约拿3天在鱼腹中从死里复活，向尼尼微传道。今天他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一样，向世人发出这个呼召，盼望您千万千万不要糊涂啊。